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这次也很感恩，这次有这个周末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啊，来到拉斯维加斯这个好地方啊，跟大家一起思想服事这个重要的题目啊，希望这几堂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啊，不是只是一些的知识啊，乃是真的是有一些能够实际的行动啊，实际的改善，让教会因此能够得着利益。那么也真的是很感恩今天能够在今天早上来这边跟大家一同敬拜，特别谢谢诗班的献诗现在教会有诗班的越来越少了我在讲的是湾区的教会那么诗班是很好的真的是能够代表教会献给神美丽的敬拜，他配得的敬拜，不只是神得到荣耀我们弟兄姐妹也得到造就，不是吗？所以我们在下面听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被他们的美丽的音乐、美丽的歌声来带起来了。感谢主，感谢教会愿意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诗班的这个重要事工上面服事。那么我们这个对不起，有没有那个 clicker 抱歉。我们这个周末我们是有思想了这个服事的题目。首先我们思想了服事的活力从哪里来服事从一个感恩的心开始，服事不只是一个感恩的表现，也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责神呼召我们出来，从拣选我们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谢谢，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服事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服事，虽然我们会有这些我们会有意愿，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主力。这个主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个人，我们肉体的情欲会带给我们会影响，会阻止我们，即使有意愿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提到了这个我们的惰性，我们拖延症是我们的很大的影响，我们的骄傲也是，而且骄傲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的服事，也会影响别人的服事。那么第二个主力就是这个团队我们服事不是只是一个人，今天早上主日学分享，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帮助教会众弟兄姐妹一起起来建立教会。所以不但我们的责任不但只是自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们还有责任要扶持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起起来。当他们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要鼓励他们；当他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要安慰他们，我们也要劝他们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要一起的同心合一的兴起。兴起做什么是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堂服事的眼界，也就是神给我们，神要我们服事，不是像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在每一个大家庭里面都有一些的奴隶。那么这些奴隶呢，就是每一天就是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打扫煮饭照顾小孩子买菜等等的。那么他们这些奴隶从来都没有一个大的图画，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能够成就什么大事，就知道说他们的命运就是每天就是做事情。神不是这样对待你我的，神要我们服事是因为他有伟大重要的事工，他在世上要成就的大计划，他愿意我们与他来同工，愿意给我们这个福分来参与他伟大的计划，是看得起我们才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在要鼓励弟兄姐妹出来服事，鼓励教会一起来服事，是因为神给我们伟大的托付。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保罗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从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再一次感恩，向你献上感恩，为了 LVCCC， 28年前就在这里建立了这教会，使这教会逐渐的长大兴旺，让现在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在这里为你传福音，为你做光做盐。主啊，这里有多么大的需要，有多多少少的人，华人在这边，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心意是要 LVCCC 在这边完成这伟大福音的使命。主，这个使命是不容易，主，但是我们相信你，相信不是因为靠着我们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完成。主，我们就求你一起兴起，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兴起，站立起来，不再看自己的软弱，不再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的不好的心态、受伤的心态里面，乃是能够看到主你给我们的伟大的使命，愿意再一次的委身，再次摆上我们自己。求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旧金山湾区以前有一间很特别的公司，他现在总部搬到德州去了。在以前他还很小，还没出名之前，就有不少顶尖聪明绝顶的人士，特别是年轻人，乐意常年委身于那间公司，为那间公司拼命。那么很多人呢，去想要去一些公司工作，是因为这些公司赚钱，股票一直上涨，有很多的福利。但是这些公司如果一旦停止上涨了，或者是在走下坡了，那么这些公司就这些员工呢就会大量的流失。但我讲的这家公司，在它还很小，还不赚钱，还一直在亏钱，福利也不好，而且工作时间还很工作很时间很长，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精英愿意在那边卖命，这了不起。这家公司我相信大家都认识啊，我今天不是要为他们做广告哈。原因是因为他一个伟大的使命。许多人看这家公司不过是 一间生产 电车的公司，而且这样子的公司也不少啊，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是有那么多员工愿意在他们的公司里面投入。但是 Tesla 的员工，就是这些特别投入的员工，看他们自己不仅是一家电车公司，也不仅是一家开发世界最好的电车公司，而是一间顶尖科技的公司。他们要解决世界复杂的能源问题。他们的使命宣言是这么写的， Accelerating the world's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energy，加速全球转向永续能源。那么为了这使命，就有许许多多的精英加入他们阵容当中，为他们卖命。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是否也知道，我们的伟大的神也有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的价值远不输于 Tesla 的使命的价值。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清楚他使命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他是怎么样子看他自己的呼召，为什么他会这么样子拼命的来服侍神，任劳任怨，承受各样的苦楚，承受各样的逼迫困难，他从来不灰心。我相信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不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感恩，要报答神伟大的恩典在他身上，不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责任，不但因为他知道服事可以让他得到有从中得到福气，我相信其中有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他有这个远见，看到他这个呼召的价值，看到神使命的价值。那么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3:8-11，如果你们有圣经，也欢迎你们打开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3:8-11。我来念给大家听。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先来会来快快的解经，然后我们也顺便的会把这个周末所讲的这些串起来，然后我们会更深的来思考这使命的意义和我们个人和教会如何能投入在这使命当中。好，所以我们就快快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么其实这段经文解释不难，那我只是需要稍稍提了几点。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提到说他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这个和本翻译翻成非常好啊。在这里保罗发明了一个希腊文的字，他把希腊文最小这个字然后再把它加上这个比较的语气如果说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呢，就是 least 这个字呢然后再加上 er 就发明这个 lister 这个字意思就是它比最小的还小，所以这个中文翻得很好那英文就把它翻成的less than the least 也是翻得非常的好。那保罗在这边讲到他是最小的不是指的他的年纪最轻不是说圣徒当中他是最年轻的，我相信提摩太是比他年轻的有很多圣徒是比他年轻的。那讲到年纪呢我们华人就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上任做院长以后，那么就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哇这么年轻的院长或者是这么年轻就做院长那么我尽量是往好的去想了哈，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年轻，我在20岁的时候，人家就看我像40几岁了。那时候我教会刚好聘请一位新的牧师，然后他在帮助他搬家，然后他还不是太认识我嘛，所以他就说：“哎 ，Look 弟兄啊，你搬家你小心一点哈、不要踹朱莉，你也40几岁的人了。”我就说：“哈。”那么我现在50几岁了，人家也还说我是还是40几岁啊？你们知道那个秘诀是什么吗？姐妹们想知道吗？我30岁的时候我结婚了娶到一个好太太天天让我很开心另外我30岁开始读神学读神学就开始晋升的认识神，认识圣经，心里面常常充满了喜乐不是为了推销而这么说，是真的。你们可以来试一试Anyway， 离题了哈。保罗说他年纪小，他不是说他最小的，比最小还小，不是他因为他年纪小，也不是因为他个子小，我们华人也很注重这件事情也不是他信主时间短，是在教会里面做小弟小妹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是最不配得的。他最小是意思是他最不配得，最不配得神的恩惠。因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那么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这样子提到哥林多前书15:9，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1:15讲到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深深的体会到他是多么不配神的这恩惠，所以他看自己为最小。那么虽然他自己觉得他不配，但是神仍然还是给他极大的恩惠。我们在第8里面就看到神给他这个恩典，这恩典做什么？在第7他有一个答案，他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他做了福音的执事，也就是他有神给他这个福音的使命。那这个福音的使命，或者是说神国的使命， 他是在第八节、第九、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陈述这个使命是什么的。那么简单的来说，这使命有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第一、是叫他、对不起，是要让这个外邦人能够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然后第二是要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然后第三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个他看到的这个使命，神给他做福音的执事的这个使命有这三个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到神要他把耶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么这句话，这个和合本也好，这个英文的翻译也好，在这里就少翻了一个字啊。如果我把原文用字面上的翻译把它翻出来的时候，会是这样子，我会这样子翻，我会翻成叫我宣告大好消息，也就是福音给外邦人，关于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那在这边传这个字呢，这个背后的这个中文翻成传这个字，其实是在原文是传福音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在这边神要他传福音，他去传福音，那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他所要传的福音是关于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对不起，那讲到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出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在福音派传福音，通常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就是首先，传福音是好消息嘛，但是我们要讲好消息给人家知道之前，我们首先要让人家知道坏消息，啊，这坏消息就是你是个罪人，我们要先跟人家说，要说服人家你是个罪人，然后再说罪人要得神的惩罚的，啊，永远的惩罚的。然后我们才有这个根据以后，我们才能够跟大家分享好消息。那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替你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而且呢，你不需要付太多代价，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份永生啊，你就罪就可以得赦免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那我不说这样的福音是错的啊，我请不要，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保罗这边提到他传的福音，他原来他有不同策略传福音的方法，他不是只有一招而已。他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要去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他要让这些还没认识基督人知道说，你来基督里面你也可以分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无法想象有多么美好的丰富，让这些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得知说，原来来到基督里面有这么大的福分，他们也说，哎，我也想要。那这是保罗出去传的好消息，好消息，你也可以得到基督这测不透的丰富。那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他也有不只是要讲到罪，讲到罪得赦免，讲到永生的问题，他很多时候他也提到了主耶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同样的，当然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要请你跟慕道朋友分享什么是这个耶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你是否讲得出来？你是否能够跟大家分享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丰富？如果你不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劝你在以后读经的时候 多注意这方面的，特别是特别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注意他在哪里，在他书信里面怎么样是陈述在耶稣基督里有多大的丰富，这样子你也可以学习的去跟你的慕道朋友们，你的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不知道原来在基督里有这么好的丰富，那么你也应该学习的去领受，去享受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呀，虽然我们要服侍，虽然服侍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的福分更大啊，我们不是只是来这边做苦工，是不是？我们要时常有笑容，因为我们来信耶稣是非常喜乐的。这是我为什么这个读神学以后开始越来越喜乐了，因为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哦，原来在基督里这么美好，我以前都没有享受到。我以前我太太常跟我说我是一个真法利赛人，意思就是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在守律法，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非常的严谨的度日啊。那不是说严谨度日不好啊，但是在基督里也有喜乐呀，也有丰富的福气，也有我们的美丽的团契的生活等等等等的这些的丰富在里面。所以想给大家一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子跟大家跟其他人分享基督丰盛丰富，多看圣经，多注意圣经里面怎么讲的。那我先给他一个这个提示，就是你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看，从第一章保罗就有讲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是什么。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二点是要让众人明白神福音的奥秘。那这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其实在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起印的时候读到了。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说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也是要拯救外邦人，也要欢迎外邦人来到他的国度里面。那么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早就知道，是我们现在知道，但我们知道是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的。在保罗时代当时的人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那时候你知道吗，当他领受这样子意象的时候，当然不只是保罗，也彼得也是这些使徒，当他发觉说哦，原来神不只是爱我们犹太人哦，原来神不是只是我们犹太人是特别了不起哦，神特别偏爱我们哦，原来神也爱这个外邦人。那他们要去将这个奥秘，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其他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所有的众圣徒。所以这是变成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要去各个不同的教会让他们知道原来神的心意也是包括外邦人，所以不要再歧视外邦人，不要再把他们推在教会以外，不要给他们这些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些的要求，要接纳他们为弟兄。这是很重大，保罗让我们看到是在他之前，在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耶稣之前没有人明白的这个奥秘，但是神使他知道这个奥秘。所以这是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信息，神要他去传递这个重要的信息给众教会，而且也是一个高难度的信息。你知道这个难度难到哪里？有什么可以用我们现在怎么 比喻吗？就是好像说你要去说服100年前的美国人说神的心意是要废除奴隶制度好像就是要这样子跟美国人讲，有这么困难？大家都知道美国历史中好几百年都是有这个黑奴，对吗？那他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些人还拿圣经出来说你看圣经都说奴隶就是这个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要去说服整个美国的社会说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个挑战，神给一个使命，神给保罗，哎呀，承接了这个使命。那么当然讲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顺便串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所提到的，哎，引申一下，神想要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和睦相处，成为一体。那么在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也有合一的工作，对吗？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来的，有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 1.5 代的，有 ABC 的，甚至还在我们当中有外国人，哎，我们都必须怎么样成为一体，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包容，互相的谦让。不但这样子，我们教会牧长同工还有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刚刚也提到服事的团队我想是最难的，需要多多的包容。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做好见证，让世人看到啊，教会里面这样不同的人啊，不会像这个美国国会那边啊，美国这个政治里面那个两方面吵得半死，哎，但是我们在里面能够合一，对吧？不但是教会合一，家里面也要合一，夫妻合一，亲子合一，啊，我们今天早上都有讲到。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第三个部分的使命是给教会的使命，做这些是要让教会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那这边讲到什么？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使命，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请问贵教会是否有在执行这个使命？或者是说，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这个使命？好像不太，这个根据你们反应不太知道是吗？那的确，这个使命是有点抽象。什么叫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们都没看到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先把它简单化好吧。我们就说，让我们现在使地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可不可以？我们把它简单化，不要先一步一步来。我们先让地上的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好吗？容不容易？但这是神给我们伟大的使命。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让世人，当他们看神的教会的时候，当他们 LVCCC， 哎，他们就会 conclude， 他们下结论说：“哎，了不起啊！这位神把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各式各样的人，哎，他们和睦相处，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有很好的团队，他们很同心合一啊！这不容易，因为在外面看不见的。”在外面我们就看到大家勾心斗角啊，然后在政治政坛里面就是吵来吵去，但是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能够合一，而且不但合一，不但教会里面相亲相爱，自己为自己好，还贡献于社会，还让他们的社区也因为他们在这里而能够得到祝福，神的爱流露到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地方好，这个教会好，神有智慧，神得到荣耀。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使命，我们要去执行。不容易，没有错，我们不习惯，我们不常这样子看，但是我们要朝这方向去走。那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啊， 像最近社会的这些的家庭这些或者是这些性别的问题 right 那我们教会是否在这方面让世人觉得我们是有智慧的呢？好像没有，好像我们做的就是骂他们，指责他们是罪人，指责他们不对，对吧？我们就尽量的防止他们，阻碍他们，让他们不能够拿到这个什么这个合法化等等的，所以他们对我们是非常的气愤。然后呢，总统选举又要到了，啊，是不是又要闹了？好像每一次总统选举，教会又要闹一番，是不是？你知道吗？不管每次选举，这几次的选举，不管是哪一方赢，教会都输。不管哪一方赢，教会都输。选举后，社会对教会的评论就越低，离开教会的人越多，愿意成为基督徒的越少。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反思。那当然从我们教会里面开始，好，我们教会我想这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认知我们是神国度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国度的公民，而神执行他的旨意不是借着这个政治，是他这个是他要借着教会做的，而我们教会不要依靠着政治来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的目标。那我在这边我不想要引起太多的公愤我就讲到这边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也是劝大家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更深入的去反省那我不知道贵教会是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子以前是怎么做的，而只是在普遍教会里面，特别在湾区里面听到这方面实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风波。那希望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我们能够从以前的 学到教训，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有更好的见证在这上面。好，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小结一下，保罗让我们看到虽然他是一位极大不配的圣徒，但是神却给他一个伟大的使命，要他去宣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让这个众人众教会看到神福音的奥秘，然后要帮助教会去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所以保罗这位他觉得自己是最不配得的圣徒，他没有因此就说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他愿意摆上他自己，愿意承担神给他的这个重大艰难的使命，一生投入在这个使命里面。这是今天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来思考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也要拓宽眼界，看清神永恒的计划。我们要看清楚神永恒的计划，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个眼界放在我们个人身上，而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眼界，看到神要我们教会怎么样参与他永恒的计划，还有我个人怎么样子参与在教会执行这计划里面，我要参与什么角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到。那么讲到神永恒的计划，我们今天在保罗身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那在圣经其他还有很多让我们可以这个了解的，像说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说是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这句话的重要性是在这之前世人怎么样子犯了罪，然后被神惩罚， 但神惩罚人从来都不是神永恒的心意。神永恒的心意，我们是他创造的，是他爱的，他要怎么样子挽回这个错误，不是他的错误，是我们人的错误，他要再一次来祝福人，来赐福给我们。所以他要扭转这个，从这个被咒诅到被这个赐福，让人类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福气当中，与神的关系和好。这是你我到现在还是继续要去完成的使命。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然后得益处是要干什么？在这边要预定，神预定的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能够效，都能够像他的儿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教会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要努力的操练，塑造我们，让我们脱去老我，穿上新我，能够像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做得如何，但在普遍教会里面，我们看见 的现象就是二三十年了，信主二三十年了，还是不改变。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没有太大的果效。所以 我希望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教会全体一起来注重这件事情，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督促，让我们各像耶稣基督。不像耶稣基督的地方，我们温柔的提醒，特别是我们家人，但更重要的，我们愿意聆听。当别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虚心的接受。还有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神做的这一切，创造这宇宙万物等等的这一切，他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最终的目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他就是爱子，就是耶稣基督造，又是为他造的。也就是说，你我不是中心，主耶稣基督才是这一切的中心。神创造这宇宙万物是为了要为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这一切是要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然后接下来就是让这个世界万物能够都与神自己和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些，那还有很多这些伟大的计划等着我们去参与，等着我们去执行。而执行这些容不容易？不容易的，这些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容易，我们第二个就是在这里，我们不要找借口推卸服事。保罗虽然是最小的，比最小还小，但是他没有小看自己。那你我，我们更不应该小看自己。我们华人啊，个个都是怎么样子精英，对吗？我们都非常有才华啊，我知道很多在座的在外面，在教会外面都有很成功的事业，很大的成就。在教会外面愿意这样子发挥，但是在教会里面好像就躺平了。为什么这样子呢？难道不应该把你比在教会里面更努力的在服事吗？更多的摆上给教会吗？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容易会找借口。我信主还没太久啦，才二十五年。我圣经还没读，我还读不懂啊。我很软弱，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我老了，我做不动了，给年轻人做吧。如果你真的认为一件事情有价值的，我相信你会去做的。所以我们一起兴起，而且如果旁边弟兄姐妹不兴起，你拉他一把， 谢谢哪一位弟兄姐妹说的阿们、啊、第三，我们与教会同心合一的完成神的托付，与教会同心合一的。那么在这边我特别强调我们与教会同心合一、我们尽量的像我昨天讲的，我们首先优先次序是配合教会的事工，尽量的来参与教会的方向，教会在要执行的方向，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 来参与。有剩的时间你再自己做自己的，因为神不只是给每一个人有托付，也给教会整体教会有托付。那么教会长老、牧师长老他们还有执事们，他们一直在思想怎么样子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子在这个时代来服侍 这个时代的人，怎样 来广传福音。他们有他们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应该配合，不是要扯他们后腿，不是要觉得说你懂得 你懂得比较多，或者是、批评他们，乃是大家一起来同心合一来商讨这些事工，一起来摆上。而且我们要主动，不要等着、牧师长老在那边呼召啊，来啊来啊来，我们有需要，然后还叫不到、主动的跟牧师长，我愿意啊！我这一次我看到我这 做这个调查之后，很多弟兄姐妹都回忆了，你们愿意了，那愿意，那么就主动的来，让牧师长老们知道你愿意，你愿意参与啊，然后看他们觉得说在哪方面你们一起来探讨哪里可以来摆上你们最好的这个的恩赐。我以前在台湾、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就常听到、有人这样子的声音，教会里面这样的声音，就是、去奉献去读神学的、多半都是考不上大学才去的。我那时候还很小，我听了都很难过。神给我们这使命是伟大的使命，是艰难的使命，是要我们献上最好的。我们不应该把最好的给 Tesla 给 Apple 给 Facebook， 我们把最好的给神好吗？做父母亲的，你愿意将你的儿女献给神吗？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你献给他然后一次就结束，乃是你愿意鼓励他思考神在他身上是否有呼召。我在我自己教会牧会将近不是说牧会，就三十年，将近三十年时间，就是服侍青少年。三十年来啊，好多都是很聪明的， Berkeley Stanford、这些好的大学，大家雄心壮志的都要做医生，做什么 lawyer， 做 business 什么的。三十年没有一个高中生毕业他想要奉献给神，三十年也没有一个父母亲有这样子的心智愿意把他的孩子奉献给神。但是我自己奉献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干嘛奉献呢？你好好的赚钱啊，然后把钱奉献给主，不是更好吗？你这么聪明，你读书读得那么好啊，事业做得这么好，你就应该多赚钱。教会不需要钱，弟兄姐妹，教会需要人，教会需要精英，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愿这几天的信息，这几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服事的价值，在拉斯维加斯这边福音的需要极大。据我的估计，这边华人基督徒占华人人口的比率不到 0.5%， 不到 0.5%， 你们的合场有多么大。那么这个工作，这个福音的工作谁来做？难道 LVCCC 不需要参与吗？求神帮助，求神感动，兴起我们。我们起祷告。主，谢谢你赐给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命，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么好的榜样。主，我们也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想要得福，为我们自己。主，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再次有这个眼界，看到你伟大的使命，看到你的呼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求你赐福 LVCCC 在这里，他们愿意摆上他们自己，为你的国度，为这么多十几万的华人在这里还没认识你的，他们愿意将你美丽的福音，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来分享给他们。主，就求你应允他们的祈求，与他们同在，加添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